弟兄姊妹都想问一下大家，年轻嗰阵时有冇偶像噶？唔系旧约讲嗰啲拜嗰啲偶像啊，系都会尊敬啊、仰慕嘅人喎，有冇啊？都有啊，嗬？会唔会系啲明星啊，或者一啲球星啊，一啲可能有权力高位嘅人啊？都我哋有啲地方要欣赏佢哋嘅，所以我哋都会尊敬佢哋。咁但系我哋会唔会尊敬一啲相对名不经传嗰啲人啊，作为偶像啊？比较少啲啊，嗬？系即系一般人世人都会睇啊，有权力啦、有地位啦，或者富有嘅人，可能都会对佢多一啲去尊敬尊重。咁但系神会点睇呢啲人呢？神点睇在高位或者卑微嘅人呢？盼望今日嘅经文，我哋一齐去思考，让我哋可以更新我哋喺侍奉上边嘅态度。让我哋一齐有个祷告啊！天父上帝，多谢你宝贵嘅话语赐俾我哋，求神开我哋嘅眼睛，明白你嘅话语，使到我哋有正确合宜嘅态度去服侍人、服侍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日嘅经文就喺马太福音第八至第十章呢个大段落里边噶。咁呢个大段落就关于耶稣同门徒从加利利呢个地方上到耶路撒冷的旅程，是耶稣传道工作较后阶段 的事来的。而耶稣将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而在第八章，门徒认出了耶稣就是将要来的基督。所以在这个旅途里面，耶稣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让门徒知道耶稣的使命和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而有趣的是，三次的预言都同一个模式的。首先就是耶稣讲出他受难的预言，而门徒每次都误解了耶稣的说话的意思，最后耶稣就就着门徒的误解作出纠正教导。耶稣仆人形象都深入门徒的心，藉住他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怎样将仆人受苦和领袖这几样东西串连在一起，成为门徒天国侍奉的侍奉官呢？我们先看看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复活的经文。雅各和约翰向耶稣求些什么呢？反映了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他有什么地方是需要继续成长的呢？我们一起读32至37节。我们可以拿出个程序表，讲到大纲里面有经文。我们一起读吧。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是，麻烦。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的内容，这次是最详细的一次，包括事件发生的地点，交在哪个人的手上，发生的经过。如果主耶稣跟你说他要交给祭司长、文士和外邦人，要被戏弄、鞭打和杀害， 你会觉得怎样呢？一个很敬爱的老师，平日都很照顾、很关心你，也都教识你很多属灵的道理、智慧，可能都会感到伤心难过，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话。 亦都觉得很无奈，没办法可以减轻他的重担。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可以怎样回应耶稣呢？可能问一问他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需要啦。再不是可能就这样坐在他旁边静静地陪下他都已经很好了，我想。而作为跟随耶稣几年的门徒，听到的时候，我想都会关心一下他吧，问一问耶稣有什么可以分担或者帮忙啦。最少都跟他有个祷告吧，是不是？但是都很出乎意料，雅各和约翰他们都是三个比较亲近耶稣的门徒里面其中的两个来的嘛。他们不单止没有体恤耶稣这个沉重的心情要面对十字架，反而百上加斤，还开口问他拿东西，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不顾及人的感受的呢？我们试一下从他们素来的行事为人去找找一些线索。在圣经里面描述他们的性情是非常刚烈的，脾气也很大的，所以被叫做雷子，即是雷电之子，情绪来得很快，很有杀伤力，跟雷击一样的。跟随耶稣侍奉的日子，约翰也曾经禁止其他人奉耶稣的名去赶鬼，而他两兄弟呢又曾经叫主呢吩咐火呢降在一条村里面烧一条村，即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雷子的性格。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雅各和约翰两兄弟当时都是年少气盛，即不好懂得去关顾人的感受，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个自我中心的待人处事的态度，不单止令到他们不顾别人的感受，而且从他们跟着下来和耶稣的对话里面都要看到他们这个自我中心的一些特征的。首先就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的。他们向耶稣说的第一个说话是什么？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们都不是很理会人家的状态啊，或者那件事是不是合理啊，总之我要的就一定要满足我。都令人感到一些压力的。另外就是他都为自己去争取最大的利益的。他们想到耶稣在荣耀里面，一想一个就坐在他右边，一个就坐在左边。他们误会了，以为耶稣上耶路撒冷是重建大卫的王朝，他们心目中的荣耀里面就是耶稣成为新国度的王，所以他们把握机会在里面就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就是要求耶稣立他们作为王的左右。这个要求呢就不是好像去街市买菜搭棵葱那么简单的，而是想象中如果耶稣作王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耶稣赐下最佳最高的权力的位置，他们为自己也都拿到尽，很想在世人面前成为伟大，很得到尊重和敬仰。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约翰两兄弟需要成长的地方，就是他们自我中心的心态。他们在行事为人上面只是顾及自己的需要益处，而不顾虑其他人的态度。经文里面他们表现出来就是不顾人感受，想要的就是一定要得到，也是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的。自我中心看来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容词，当中有没有一些正面的益处呢？其实当中的自我的意识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的，当令我们懂得保护自己，懂得自我反省，认识自己，也都很清楚自己的需要，也都可以合乎中套地看自己，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都挺好的。但这个自我意识令到我们察觉自己和其他人的关系，自己在群体里面是什么位置和作用。 令人产生一种内心的需要，那个需要就是被尊重的需要。一般人都会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同埋有一个好正面高度的评价。呢啲需要都好正常，系嘛？咁雅各、约翰对主耶稣嘅要求，都系好希望喺神国里边有地位啦，被尊重啦。咁但系被尊重呢个渴求，如果走向极端，有我冇你嘅话，亦都唔顾及别人嘅时候，就会成为自我中心。咁呢个啲亦都系刚才经文睇到雅各、约翰佢哋需要成长改变嘅地方，因为自我中心嘅人会表现得好自私啦，容易伤害到人嘅感受啦，亦都伤害到彼此嘅感情同关系嘅。自我中心更加系一个属灵嘅问题，阻碍咗我哋学校耶稣基督，因为以为自己已经跟随紧，其实唔系。自我中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自我中心的，同人摩擦的时候总觉得问题在人地那里。而当我们看回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都挺无奈的，可能自我中心这个问题会比耶稣的时代更加严重。都有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都崇尚个人主义，很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也很反抗权威，不想被约束的，要自己话事，很重视自己的感受。而第二就是其实现在的物质真的很丰富，形成了一个消费的文化，我们出街随时可以买到新衣、新裤、新鞋、新手机，而也有一个娱乐的文化，我们很多娱乐是电视、电影或者手机上面的游戏，都很容易得到娱乐，可以自己顾自己的，让人追求满足自己，让自己感觉良好。而第三个就是社会的生育都会下降，我们下一代其实我们看到都是万千宠爱之下成长的。而第四就是社会竞争真的非常之激烈，工作上要竞争，如果不是就没了一副饭碗了。而小朋友呢读书都要争，争学位啦，争成绩啦，咁样连自己都顾唔到自己，点可以顾埋其他人呢？而喺咁样嘅社会环境之下，我哋好容易被塑造成自我中心嘅，都几无奈。而我哋可以点样持守圣经教导嘅真理，脱离自我中心嘅心态，可以实践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呢？雅各、约翰内心好渴望被尊重，在世人眼中看为伟大，但是因为自我中心，他们用错了方法，他们很希望透过一个高的位置、名衔、权力去获取别人的尊重。你让我们一起看看下面的经文，主耶稣怎样回应和教导他们。我们一起读38-40节，预备，叔叔，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三节经文里面主要是耶稣的回应，耶稣心里面的思想一直都是受难和救赎，他对于雅各、约翰有些过分的要求，耶稣回应有提醒，也都给他们有生命转化的出路。耶稣提醒雅各、约翰，他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那他们误会了什么呢？在他们心里面，耶稣都经常讲天国的比喻的嘛，又现在又上耶路撒冷，他们又已经知道了耶稣是基督，那就很认定耶稣来到是要立国作王了。于是他们想象的荣耀，刚才都提到就是耶稣就是立国作王， 个荣耀就是国王的权力。但是耶稣在地上的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在他受难复活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在他右边和左边是什么人来的？囚犯、强盗，是的，都是两个强盗。所以很讽刺的，雅各、约翰他们要求的右边和左边是不是荣华富贵、名誉、权力啊？都不是，刚刚相反，是羞辱、残酷的刑罚。他们误会了，耶稣的荣耀不是在地上世俗的权力，而是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世人的罪。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求着什么。跟着耶稣用反问的形式去提醒雅各、约翰，他们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守吗？其实这个问题都不预他们会回答，因为都很肯定，意思是提醒雅各、约翰他们现在不能够承受耶稣所喝的杯和所受的洗。耶稣的反问就好像一个父亲很语重心长地去教导一个很大洗的仔。那个爸就问仔，阿仔，你知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啊？那这个说话其实不是问阿仔，喂，你知不知道赚钱辛苦啫？其实不是，其实是责备阿仔，你真的不知道赚钱辛苦啊，只是懂花费。其实是想他反省一下自己是怎样用钱的。同样道理，耶稣反问是很想雅各、约翰去深入去思想和反省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而他们自己又要求着什么呢？他们在老师认真地提醒之下，都很应该耷低头、眼湿湿、哑口无言啦。但是又不是，他们竟然很认真地答耶稣这个反问，还很坚定地说他们可以照耶稣所说的去做。真是被他们激死的。其实也都是可以说令到耶稣即笑又不是，生气又不是。正面的可以说他们很决心去跟随耶稣，但另一方面他们就好像牛皮灯笼一样，点极都不明白。他们的自我中心令到他们只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自以为是，还未清楚耶稣究竟提醒他们什么呢？弟兄姊妹，其实在侍奉里面，如果自我中心不单止可能自私那么简单，会霸多些资源、时间、人手，更加会忽略了身边一起侍奉人的感受和需要。就好像一句说话，为什么你做事这么慢的？下次真的不找你帮手。你有没有听过？有啊，都很惨。这样已经伤害了人家了，就是看到自己所做的事工需要，但是就没有顾及人家，为什么他会迟了呢？这样。而在家里面，如果自我中心都会家无宁日了。当阿妈叫阿仔，哎，第二件衣服过来啦。咁阿仔就话啦：，阿妈自己嘅事自己做啊！咁佢继续打机咯。咁阿妈梗系好怒气啦，系咪？咁以后你食饭自己煮咯，啲衫你自己洗啦。咁你估阿仔咩反应咧？会唔会同阿妈讲：，哎，唔对唔住阿妈。其实唔系啊，系掉头入房，病埋门，跟住继续打机。咁雅各同约翰一样睇唔到自己自我中心呢个心态噶。咁耶稣点样帮佢哋咧？我哋再读39至40节，由耶稣说开始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一方面耶稣要回应 在面前雅各约翰他们的要求，但另一方面耶稣是看到更加迫切的是他们要从这个自我中心的心态里面成长起来，叫他们生命得到转化。所以耶稣再次提到杯和洗，其实杯和洗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杯有几个意思的，第一就是福杯，是一些祝福，第二就是盛载耶和华愤怒的杯，是神的审判，而第三个是苦杯，是关于受苦。而从上面耶稣提过他的受难的预言，然后他又将会在客西马尼园那里提到一个苦杯，相信这里都是说这个杯就是比喻受苦。而受洗呢，再翻查一下，比较缺乏旧约的根据的，但我们可以这样看，喝这个杯和受洗都是比喻，而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些共通的地方的，就是两者都是很具体的经历，不是单单知道 就这么简单，更加是亲身深深地体会过当中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他所受的苦门徒同样要经历，门徒要喝主的杯就是拥抱主的受苦，这个拥抱是认同接纳，很愿意去承担，不会去拒绝，不会埋怨，很欣然地接过主的杯。而拥抱耶稣的苦难，甘愿受苦，但这样就可以由自我中心里面的心态成长转化了吗？那受苦和自我中心有什么关系呢？那就要看看受什么苦了。主耶稣在世界上，在世上都受过很多苦的嘛，有皮肉的苦啦，例如 他被罗马的兵丁鞭打啦，他也居无定所的，他自己都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又经历过内心的苦的，他被人恨恶啦，被出卖，被离弃。大家想想，这些苦楚可不可以改变雅各、约翰对权力、名誉的渴求呢？似乎不可以喎，咁究竟是啲咩苦呢？耶稣提到，咁建立喺权力同埋名衔上面嘅自尊系虚假嘅，要拆毁呢个就要放低自我，放低自己嘅优越感，去做世人睇嚟可能系卑微嘅服侍，所以所受嘅苦系要放低自己嘅面子啦，可能会俾人睇唔起。甚至被人羞辱，因为这个就是主的样板。主他自己放下圣子的荣耀尊贵，不计较自己的荣辱，自己卑微，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我们看到他的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他的服侍为门徒洗脚，他的死亡不是英雄式的牺牲，而是背负着世人的罪，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面，这个是主的样板。自我中心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是透过争取权力、名誉去得到人家的尊重，建立他们的自尊。耶稣就是要雅各、约翰他们甘愿去卑微受这个苦楚，为要拆毁他们错误的价值观。那拆毁了之后又怎样重建呢？我们一起读出耶稣的教导，在41-45节，预备起。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他都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跟着的教导都颠覆了门徒对高位和卑微的观念了。 一般人以为有权力做首领的就可以对人指指点点，要人去服侍他，甚至可以奴役人，这样就可以受人尊重。当时的王可能希律那些都是这样，但是耶稣的教导门徒是要做首领的话，反而要成为众人的奴仆。耶稣希望门徒建立的价值观是透过服侍人去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好像圣经里面说，凡自卑的便升为高。透过服侍，目光可以再扩阔了，门徒不再看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利益，而是看到大家的需要。耶稣是不是不喜欢我们身处高位呢？不喜欢我们用权啊、话事啊、使人做事啊，是不是这样呢？即是凡是做门徒就要很谦卑啊，做一些卑微的事情呢，就不可以做一些带领的服侍呢？我们再看耶稣的说话，他有什么关注啊？耶稣用外邦人的君王和大臣去对比门徒，他用治理去形容君王的管治是非常温和的，更加贴切的是尊王、克制。大家想想电视机里面看到的皇帝，就可以想象到那种尊王。王要打仗就从人民里面征兵咯，王要钱享乐大兴土木就从民众抽重税咯。王怎样看他的百姓啊？只是满足他权力的工具。而耶稣说谁愿为大，即是门徒亦都会做领袖，不过和外邦君王不同的地方是运用权力的心态，用权力去服侍人，将人看为人而不是工具，不是用权力去奴役人，不是达成他的目的的工具。所以耶稣的关注不是权力的运用，而是我们怎样看人的价值，我身边的人是不是满足我的工具呢？帮我达成目标的工具，定是从神的眼光去看其他人、其他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是我尊重、看重，我愿意去付出，不跟他计较，用爱去对待他们。所以作领袖和服侍人是没有冲突的。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是指出自我中心问题的核心，就是耶稣的关注是人的价值，要用神的眼光看人，无论我们在什么位置，是高是低，有没有权力，都不会利用人去满足自己，反而我们会爱神所爱的人，去服侍人，去为他们付出，不会求回报。如果我们只是争取更高的地位、更高的学历或者更富有，去赢得人的尊重，这样令到我们去盲目去追求，只会令到我们更加走入去自我中心的情况。唯有我们甘愿降卑，学习主耶稣受苦的服侍，我们才可以从自我中心里面走出来，去留意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挣扎，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深水埗派饭的明哥，大家都认识，都听过他，他都很受人尊敬的，不是因为他社会地位高、有权有势，而是他一份人情味。他觉得深水埗的地方的人都很重人情味，街坊里面都有那份情谊的。深水埗是全港最穷的地方，他看到社区的需要，主动派饭给露宿者，也都派给附近有需要的街坊和独居的长者，因此这样吸引了一班义工去跟他一起服侍。这班义工是因为他的爱心被吸引。深水埗的明哥给我们看到，我们是要敏锐 身边人的需要，为别人付出，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令到他那间饭店更加出名，他不求回报。而另外在牧养里面，我在夫妇团契录服侍，我看到一般夫妇的需要都很像的，但是当中始终有一些细微的分别，他们的需要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会多些时间，有些会比较忙的，当中他们都会有些张力的。如果自我中心的想法就是如果很忙的话，就会觉得哇，你们搞些活动上山下海，那些时间小朋友又要学习，会参与不到的。如果是有比较多时间那些，他们又是自我中心的想法，就哇，搞埋给你去，你又多多原因，这个又说不得，那个又说不得，那就很容易产生冲突。那我又要赞一下组长，其实都很有智慧的，他看到当中的需要的时候，就邀请一些有时间去搞一些亲子的活动咯，譬如父亲节啊、母亲节啊，就搞一些活动，可以让小朋友做下手工，大人又可以聚在一起，两边都平衡到，都不错的。所以他们又看到人需要，牧养里面又有智慧，又安顿了小朋友，所以很重视大家，重视弟兄姊妹的需要。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人，在你面前一起侍奉、一起聚会的，不是有利用价值的工具，而是神所爱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拥抱耶稣基督的苦，也跟随耶稣的榜样去服侍人，从而可以除去自己心里面那种自我中心，在教会团契里面，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彼此去服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都愿意学习耶稣，跟随他的受苦，从神的眼光去看人，运用天父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身边的人，因为这些都是天父所爱的。求你帮助我们每日可以与你同行，不怕受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